Nyanche chenpo tso da hingmin zhang, dungne monam chenpo nga gya da. Bakir dar ngam san to shir mu do, dungba tuk je chan la ki shiong tsar. A wui, du hua yi che chong shen qin, da jia fa bu shang shu shen de puti xin. Wu ma ji xu xie xi, zhi ge nang yan qin. 正式学习之前呢，想着这里说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现在我们听经的人也比较多，然后也有一些各个不同的，应该是不同教派的吧，就有很多佛教徒。 也有可能，没有信仰的人，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一起学习，都很好。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宗教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学习是非常重要。因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电我们的智慧，我们的
起心动念都越来越有进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继续学习的话呢，那我们的智慧和大悲心都一定会是停留下来。这就是我想我们这个学习的必要。同时呢，我们这个学习和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要有一个和睦相处的这样的一种 观念，因为现在有各教派也好，各个不同的上师也好，各个不同的这个门派门户啊，就这样。如果一直是有一种就排斥啊、矛盾啊，互相这个诽谤啊，就这样的话，整个我们的这个团体也好，群体都不安宁啊。 尤其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群体来讲呢，大家应该一定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跟大家都有一种爱，有一种悲心来这个相处啊，就这一点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去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派的或者是教派的一些教徒借助的时候呢。 他们一直是有些矛盾冲突啊，这样一听起来的时候，对整个教派的生不起信心。所以呢，从个人层面来讲呢，大家的这个相处呢，就是应该是比较简单，就是不要这个有很多的矛盾和复杂。因为人这个动物呢，就是比较复杂的，不像跟这个其他的有些动物。 它有智慧，有能力，有能干，就是如果我们制造矛盾的话，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制造出来。所以，从个人的这个生活方面的话呢，学了佛之后呢，一定要有进步，就是简单化啊，就不管是哪一个派的，哪一个就是教派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大家都应该要非常，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一样，就是特别。 如何的给谁都就是好好的这个对待啊！我像是今天呢，就要讲的，就这个事情呢，就是前两天也讲过，就是最好我们的相续呢，不要就是很这个粗暴的，就是接住谁都就树上，就是这样的修行人呢，不管是你天上浪费也好，说你这个就怎么这个赚到大海最深处的话呢，我觉得。 不赞叹，就是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就是跟谁都合不拢，就是这样的人，应该说是在这个佛教徒当中也好，在其他的群体当中，就是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们这个平时的有一些，包括不管是在这个学员当中也好，在外面的话呢。 希望有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不要把它就是做成这个扩大化，就是什么给别人这个，就有时候是，就是 提上什么这个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就是就很多复杂化，就这样的话，到时候可能个人自己的话，那就是从中也是逃不出来。就是这样，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别人就是像扔到河里，但是结果呢，就是自己就是就掉到河里，就是淹死。所以有时候的话，那我们应该就是不管是你隔壁也好，你这个身边的人也好。 很多方面的话呢，就其实一个人应该是先出一个人的修行的境界啊，就是就我们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徒，个别的一些出家人的话呢，好像有很多实践的这种习气啊，就是做善事方面呢，就是就特别差，就是做恶事方面的话呢，哪怕是一点一滴也是经常就是这种有恶性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希望大家。 应该就是尽量的端掉，否则的话，那你自己也最后可能带来就是各种，就是痛苦。你像害别人的话呢，可能这种这个恶性的习气呢，也许可能反射过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是，也许就是害己害人，也许是只害自己，就是不能害到别人，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大乘佛法之后呢，就是至少也是要应该。 端出这个害人之心呢，就是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要经常这个，说是佛教徒，但实际上呢，就是有些行为呢，也是比较这个过激啊，就是也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这种行为，不管是在当面也好，暗地里也好，应该是。 以这个三宝作证，以这个佛祖作证的话呢，自己就不做这个有愧的事情，就是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一点。然后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佛教徒呢，从某种意义上面讲，确实是，现在还是很多方面，不管是福报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人才也好，能力也好，各方面就是应该。 就是很有这个跟以往不同的一种这个进步也好，有个跟就跟以前不同的，因为现在佛教全体的话呢，实际上是各方面的这个人才啊，就是越来越多。就这一点呢，我们并不是只是自惭愧它，其他的很多宗教也有应该这样的。但我像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比其实我们这个从。 个别的一些出家人来讲呢，就是他可不需要明文尼养，就是什么实践的这种八法，就是全部都尽量的舍掉很好。但是作为在家人的话呢，也不一定就是像那个出家人一样，就是一切都是毫不顾忌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到了这个最后啊，就是在这个人类社会当中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就是掉到就是最后啊，就所以呢。 你们这个实践的一些在家居士也好，一些信徒的话呢，就是应该我觉得就是该赚钱的该赚钱，然后该这个工作的该工作，该修行的该修行。以前我们讲过，就是我们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双重身份，就是既要自己的对这个信仰负责，又要对自己的家庭和工作负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几年以来看来的话呢，其实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各方面的福报呢，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极少数的有一些福报呢，就是就比较浅薄的，就是这个也没办法的。但很多人来讲呢，看不管这个做慈善也好，然后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生活也好，给周围的就是人带来各种的这种这个利益啊，就是包括这个就业也好，对身边的人呢。 就是就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事情来，其实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佛教团体呢，就是最后我们这个财力也没有，智力也没有，实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呢，拿给别人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影响力、领导力或者这个说服力的话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也是。 特殊的这个年代，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除了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他以这个僧者的这个僧者其才为主，就是文思修行为主，很好的。但出家人也是可以引导那个在家人，就是经常呢。 对这个社会和对这个人类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们要就是尽量去参与，因为我们是这个大乘佛教。如果是小乘或者说是一般的这个实践层的话，那就是自己的成就为主就可以。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从总体上看来的话，那就是应该现在那个佛教徒啊，就是可能是因为修这个机智进障、修曼查罗的原因呢，还是。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各方面呢，大多数的这个佛教徒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国际上的很多经济也在下滑当中，就很多不平安呐，就是不平和啊，这样的因素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很多佛教徒呢，就是家庭也越来越和谐，然后这个福报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上，甚至我们实践当中的各个就不同的一些，就是不管是这个相貌也好，地位也好。 还有这个很多方面呢，就是也应该是跟以往不同的这个群体呢，就是应该就是从很多方面，就是这个包括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些这个年轻化，就是还有很多这个水平比较高的人呢，就是研究这个佛学啊，就各方面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应该。 不断的这个努力啊，就是这个是也是从这个蒙宗义方面看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佛教的这种人才呢，就是应该是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还是这个上层人物是非常多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就是每个人就是发挥自己的这种这个作用。 因为人生是很短暂的，就是我们这个，能活在这个时间当中是每一个人也是难以确定的。就这样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社会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想那个今天啊，就是提前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总的来讲呢，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汉地的很多这个佛教徒啊，就是信众。 对这个，就是学习这个藏传佛教，也是现在这个越来越多。同时呢，我们需要这个学习南传佛教，还有呢就是学习这个汉传佛教，就是其实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慈悲和智慧，就是。 就融入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和不同的地区，就是而这个，就是衍生出来的，都有智慧的结晶，都有慈悲的滋润。所以，我想，大家呢，就是应该，不要有这个排斥的这种眼光，而且我们对所有的这些世间当中的宗教也好，世间当中的其他的这种知识呢，都要有这种好学。 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将来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就每个人就要有一些研究啊，就是尤其是你们学习比较好一点的这样的人呢，比如说我想每个人或者说是有部分的人当中的话呢，研究这个楞严经的，研究这个法华经的，研究这个。 什么这个维摩诘经的，研究中观的卫士的，研究这个牟格利士的，或者说是某个这个什么这个就高僧达德的啊，就是就现在这个西方而言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学校里面，就是都有。当然，西方的有一些学校的这个研究的话呢，实际上是跟这个有一些。 怎么讲啊？就是他的这个经济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你要去借一个研究的项目的话，那就是你得到一定的研究的这种款项，就可能这个也有原因。但我们以后那个不管是出家人，这个在家人啊，就是有一定的学问的人呢，就要可能。 自己就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就是钻研一部这个经典了，就这样是也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这个自己啊，就是从这个心态上啊，就是行为上啊。 各方面都是要经常观察自身，就是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些深深的法，我最近的话呢，也是这样的这个法度是相当于是这个密法一样的，就是比较多，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就是遇到这些法呢，就是特别。 不容易，就是得到这些法之后的话，我自己认为就是，即使离开人间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什么遗憾，就是大家也应该很有那种欢喜心来接受。昨天我们那个讲这个楞严经，开端的时候，我也观察了一下缘起，观察缘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时候是观察的准，有时候观察的不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也可以观察。 观察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汉地的话，那就是这个楞严经，就是还是弘扬的有点这个，就跟以往就是还要这个兴盛，就是然后对藏地也好，对那个其他的这个西方国家的话，那就是也许也不那么的理想，但可能一般般吧，就是就我想。 将来这个藏地的话，那就是可能这个传承啊，就是这些的事也不一定是那么的。但是这个汉地来讲呢，也是应该就可能有一定的这种缘起吧。就是昨天我们出靠的，就是两个导游，就是然后韩文讲的人呢，就是最后的时候他也感动的哭了。我想是这也是很好，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因缘。 然后英文讲的呢，就是还可以，但是他们翻译的和他们都有点紧张，就是然后后来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以前的英文的有些遍地开花的讲稿的话呢，很多都变成韩文来讲，就是昨天我正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当然这个有一些日文呢，就是韩国语啊，就这些还是也在保留，就是在讲着，就所以可能也许这种缘起是就是不一定是正确的，现在科学的说法来讲呢，我也就是半信半疑啊，但是有时候的话呢，这种也很奇妙的，就是不敢说就是不相信，也不敢说完全相信，昨天我们那个下午就是真正要。 开讲的前，就真正前面连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拉荣这边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彩虹啊，还有就这些。当然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夏天，就是有彩虹是一种没什么的，就是这个是就到处都有。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昨天是雨前彩虹，就是一般先前彩虹，然后就再下大雨，而且呢就是这个龙声滚滚，就是这个。 当时呢也出现的一些，但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是，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不是什么，但是他们，他们那个非要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说的，然后我也不拒绝，就因为，这个一方面我们就是讲这个楞严经呢，开头就出现一些这样，也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会执着这些。现在很多人就是执着一些什么这个算命啊，执着这个看相啊。 甚至有些人的是，就是经常说你的前世是什么，后世是什么，我想这个都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有些人自己的前世后世都不懂，就是还给别人说你的前世后世，这种人就只有比较头脑简单的人可能相信，因为如果真正知道这个前世后世的话，倒是那很好的，就是很多事情就不用学了。但我想。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时候是看到什么彩虹啊，看到什么这个云啊，看到什么这样的花哇，就是大家特别信仰这些真正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彩虹、内在的这种光明不行的话呢，这也是佛教徒的一种这个遗憾，就是啊，就是这一点呢，我并不是赞叹的，就是楞严经的观点也不是这样的，但不过这个外在的这种。 现象的话，那就是在某些缘起下，那就是也可以它代表着一些啊，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去六义园，就是当时那个观定的时候呢，在天空当中出现了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白色的彩云，就是然后呢，那个回到学院，就是然后我们大金堂的那个。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有时候是看到什么彩虹啊，看到什么这个云啊，看到什么这样的花哇，就是大家特别信仰这些真正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彩虹、内在的这种光明不行的话呢，这也是佛教徒的一种这个遗憾，就是啊，就是这一点呢，我并不是是赞叹的，就是楞严经的观点也不是这样的，但不过这个外在的这种。 现象的话，那就是在某些缘起下，那就是也可以它代表着一些啊，我们后来就是过了这个大概二三十年以后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的本来面目如来藏，因为这个如来藏呢，就是有些这个讲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深奥，就是难以这个通达，就这样的原因，后来很多这个学者呢，就尤其是学术界的人呢，他们都有很难这个接受，就是里面有一些什么。 这个常有啊，就是真实性啊，还有这个更深啊，就是难以这个深挖啊，这种说法也有。那如果真的这样，明次上次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报信论里面就是直接讲这个常乐净，就是所以这些学者呢，就是可能看到之后就是更害怕，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看这个。 就是方一来啊，就后来呢，就是包括这个宋朝也好，元朝也好，明朝啊，就是历代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大德们呢，就是这个弘扬，就是著述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有一个外国的这个学者，就是他大概统计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个楞严经有著述的，就是有180几本书啊，就是218十，有180七本，就是所以说，尤其是在像这个，淄博禅寺啊，就是鄂伊大寺啊，就是还有这个莲池大寺啊，就是那些这个明代明朝的这个四大高僧，就是他们就是特别的重视。然后过了这个之后，就是像民国的话啊，就是像民国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确实高僧大德也是特别多，就是像那个虚云老和尚啊，还有这个弘一大寺啊、银光大师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昨天讲的这个元音这个大师啊，就是还有这个太虚大师。
也是越来越少了，就是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后学者的话呢，以后就是在各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弘扬这个正法，就是现在有一些寺院里面的一些法师啊，就是。 就是这些住持啊，很多都是那个，其实，也有一些将近说法办佛学院呐、啊、这样的，但是有一些的话呢，就是整天都是谈论一些什么，就是自己就可不可以进这个佛教协会啊，可不可以进这个政协啊，可不可以就是哪里就是办个寺院呐、啊？但寺院的是就是越多越好，但是主要是。 我们这个互相这个有地位也可以，就是这也是对弘法利生的一种奉献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就是最忠实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应该是，比如说出家就是一些出家的话，那就是在某个地方什么这个麦格地啊，就是在哪里要做个什么这个项目啊，就是这样一直是谈论这些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很重要的。就尤其是这个出家人呢，将来的整个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尽量的，就是在各个地方，就是建立道场，然后就是把这个人心呢，就是应该，就是相信一切办法调伏人心方面，就是这就是出家人的真正的这个责任啊，就是责任。所以。 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就国内外来看的话，那就是像古代的，就是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特别，着重强调的这个弘扬的这些经典和论点的话，那就是确实也是不那么理想的，就是越来越好像，应该说是，就像这个民国之后的话，那就是就很多就是。 在各个地方就是将近说法的这个寺院也好，学院的话呢，有时有，但是呢，就是影响就是没有像这个以前那样，就是这也是大家这个有目共睹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一些出家的这个人也好，寺院里面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弘扬这个正法方面来，然后很多的那个一些大施主啊、善信居士啊。 这些的话呢，就是也是帮助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高僧大德啊，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这个弘扬正法，就是这方面就是要支持和就是这方面的这种这个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像我们这个藏地的话，那就是在一段时间，就是以前那个，因为文革呢，就是。 跟各个地方都影响比较大，那个时候很多寺院都已经那个了，就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都已经这个恢复了。所以从这个经济和很多方面，在藏地来讲也是现在困难几乎都没有。就是所以说，我像这个以前的话呢，很多汉地的施主啊，这些都是对藏地的寺院呐、啊、学校啊，就这些方面帮助很大，就是确实也是。 特别感谢，就是你们这个很多人呢，在当地各个地方的一些各教派的这种寺院呐、啊，就是学校啊，这个养老院呐、啊，还有，但以后的话，那就是一方面就是这些也是不能间断，但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来这个，主要是这个学习经论啊，就是这个弘扬正法，正法就是教法与这个正法，就是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这部这个《楞严经》的话，那就是弘扬。如今来看，那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还是需要就是大家要这个努力啊，就是希望就是我们也就是很多人的要发愿，就是这个寄生当中的话，那就是应该自己要这个弘扬啊，就是默默的发愿就可以，就是不一定非要拘束啊。有些拘束拘完束以后就放下来了，又忘完，那就是这样也没用的。如果你心里真正有这个。 誓言的话，那就是不会忘。就是所以大家要这个弘扬。那我们今天继续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楞严经啊，就是楞严经的话呢，它这个前面我们这个这佛经的这个名称啊，就名称的话呢，其实名称是有必要这个要去这个名称的。如果没有名称的话呢，时间都变成这个愚昧，就是我们什么
曼陀达巴拉曼陀南吉登坦杰尔蒙巴林杰尔，德韦尔蒙巴塞尔什姆贡贝曼陀达巴林杰尔，若不所以迷世间皆迷惑，为处迷惑故。
是吧，就是这个《疏冷严谨》原文当中是这样讲的。以前我们这个翻译的可能有一点差别，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藏地的很多大德呢，就是在刚开始解释论命的时候呢，就是会引用这个校正，就是会引用这个校正，所以。 我们时间当中呢，就是有这种名称，就是很重要的。楞严经也是有这个名称。那么这个名称，你跟这的话，那就是看到名称就知道这个内容。然后这个中跟这的话，那就是大致的这个内容。如果这个下跟这呢，那么就是对这个名称依靠名称的话，那就是能寻找这个书本啊，就是等等，就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说一说。
如果没有名称的话，那当我们整个世界都变成这个愚昧了，我们人没有名称，地没有名称，很多没有名称的话，那就是很这个就迷惑的了。但是这个呢，还是要需要有这样的名称。然后我们这个经的名称的话呢，就是很这个就迷惑的了。但是这个呢，还是要需要有这样的名称。然后我们这个经的名称的话呢，有一些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单独这个用人来这个提名的，就像是这个阿弥陀佛经啊，就是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是维摩诘经啊，就是这些的是以这个人来这个去的。有些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法来这个去的啊，就像这个涅槃经啊，就是般若经啊，就是这些以单独的一个法来去的。有些是以这个喻，比喻来去啊，就是这个比喻呢，就像这个报应经啊、道干经啊、道干经，对，道干经也是因为夜莺国十二缘起是以道干来这个比喻的。还有什么这个梵王经啊，
如来四后经，如来四后经的话，如来是任，就是四后呢，就是喻啊，就是这样去的。有些是法和那个比喻来去的。那么这个是妙华莲华经啊，就是妙华莲华经等等。然后还有有些的话呢，就是有任有法有比喻啊，就像是大方广这个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方广是这个法，然后佛是这个人，然后华严就是华严是以化庄严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这种取名方法啊。其中的话呢，我们这个树楞严经，就是这个树楞严经的话呢，应该是也有这个人，也有这个法，也有这个比喻，就是有些这个就法师呢，就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就是讲，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讲法都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先从这个楞严经的这个题目开始呢，就是跟大家做简单的这个介绍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呢，就是大佛顶如来密印啊，就是修正妙义，诸菩萨完行受楞严经，就是这个，名称是比较长的，就是我们经常喊的是这个楞严经啊，就是三个字。但是如果他修饰他的就是前面的话呢，就是有好几个内容啊，就首先是这个第一个是大佛顶，然后这个如来密印，还有这个修正妙义。然后诸菩萨完行，就是有大概四五个这个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定语啊。那首先是这个大佛顶的话呢，实际上大佛顶呢，有这个两层意思，就是一个意思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楞严经呢，就是一切这个经的这种这个定称，就像我们讲这个密法的时候呢，就是九乘之地啊，就是那么就是一切乘之定的，就这样的法。所以这个大佛定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大是这个就是一切的，就是诸遍的，就是全部的。佛是那个就人是性的本性的最高境界。那么定的话呢，就是就超越一切的意思。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就是楞严经的话呢，就是应该说就是在整个我们这个人世间当中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超越它，就像我们经常讲这个 最无上密法啊，就是最无上密法，也可以这样讲。或者从比喻来讲的话，那就是这个大佛定呢，就是就毗卢遮那佛，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或者说，这个大佛定的话呢，啊，就是大是这个法，就是佛定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最高无上的啊，就是最高无上的，就无法边际的。这种无法边际的呢，啊，就像有些这个经典里面就是讲到的，就像佛的这个佛定一样的，佛定的话呢。就很难这个衡量的，有很难衡量的啊，就是有一个经典里面说是佛在鹿野园的时候啊，佛在鹿野园的时候呢，就是用其他的东方插图来的一个菩萨叫做是银翅菩萨，这个银翅菩萨呢，就是当时向佛的这个这个肉髻的这个定呢，就是到底在哪里，就是他一直沿着这个他的这个光线呢，就是依靠他的神通来往这个上方世界。越过这个恒河沙土的世界，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如来的这个定呢，就是还没有照到这个边际的。后来呢，就是他下来的时候呢，说这个欲见定相啊，就是永不得见，就是他想见这个定相，但是呢，永不得见。就是所以从这个比喻来说的话呢，那么就是佛的这个定呢，就是也很难以这个照到这个边际。或者说是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就是刚刚降生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他有这个非常庄严的这个肉髻啊，就然后呢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就显现一抹，后来的成就的时候啊，就成佛的时候呢，有再次显现。凡是有佛传当中呢，有很多奇妙的故事。因此在这里讲，就是首先是这个大佛定呢，就是应该说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法当中呢，就是它就像这个用比喻来讲的话，就是像这个如来的这个定髻一样，就是至高无上，就是无法照到边际，就是可以这么讲。然后这个如来密印，就是如来密印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如来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十种名号，或者呢就是道到了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真实思想呢，就是叫做是如来啊。啊，就是《涅槃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校正啊，说是不生不灭，不老不死，不破不坏，什么非有为法啊，是以具故名为如来。啊，就是它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部啊，就是其实真正的这个如来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样不生不灭和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啊，就是不生不灭、不老、不死，还有不破破坏、非有为法，以这样的意义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如来。那到达这样的境界的话，那就是依靠它有一种秘密的印啊，就像我们学密法呢，就是依靠这种秘密的印呢，最后得到了密法的这个最究竟的这个就过位吧，啊，就是修密法以后，那这里呢也是它有一种密印，这种密印的话呢，啊，就是我们先动到了这个楞严经里面的这个这些这个内容，然后其实这是就是印，就是那么我们如果这个修正呢，就这样的印的话，那最后得到这个如来的果，如来的果什么呢？就是万法的实相。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已经也就直接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来的这个密印，就是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修正妙义，就是那么这里的法呢，就是并不是依靠这个什么学术也好，依靠分别念和依靠思维来就是了解的，而且是应该是就是真这个就真是这个修持啊，就是通过这个修行来就是了解的啊，就是通过修证，而且这是特别就是了义的，因为这里已经讲了星星光明的这个就真实法，就所以它是本来法当中有了义和不了义等等，就是就很多的，但是这是这个如来的最究竟的最了义的，就是这是这个这心性的就是这样的法，因此呢就是叫做是修证了义的法。然后诸菩萨完心呢，就是因为这里这个经当中的话呢，已经降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就是这个六度完心的，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意义呢， 就是已经在这里，有这个自利和他利。 或者说是这个现象和事项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为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种修行呢，也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从人方面来讲的话呢，主要是这个佛菩萨的就是最究竟的这个密意，就是在这里。然后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书名呢，或者是经名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疏楞严经呢。就疏楞严经的话，我昨天也稍微这个提了，就是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说这个疏楞的话呢，就是一切毕竟的意思。言呢，就是是名这个见啊，就是见用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一切毕竟而见过吧，就是意思这个就这样的这种楞严经呢，就是楞严经的话呢，就是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思，就是能言呢，就是就或者是佛定也可以说，或者一切究竟就是。然后言呢。 就是就坚定坚啊，就是用见或者说是花瓦人珠吧，花瓦人珠啊的话呢，就是就得到这种这个三摩定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的这种坚固。就是什么叫做能言的话呢？啊，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还有啊，就是说其实这个能言和般若，还有那个金刚三摩和还有这个。 什么佛系呢？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四字和三摩啊，金刚三摩楞严佛性，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就因此呢，它这里面的这个能言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一个三摩定，就是这个三摩定。但这个三摩定呢，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参定，就是它代表着就是所有的这个。 就最高的一种修行的境界，而且我们什么时候得到了就是这样的楞严三摩的话呢，那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不被这个邪魔歪道这个所摧毁，因为这里面的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个摩登伽女的这个故事啊，然后呢，就是里面有很多这个。 对墨就是进行这个，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就抗战呐、啊，或者说是对进行这个这样的一种境界吧。但实际上的话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者呢，就是超越这个魔境的一种特别这个殊胜的窍诀。就是所以，当然这个如果按照以 前的个别的一些讲义啊，就是包括这个圆印大师啊，就是他们的一些讲义的话，那也讲的比较多，但有些地方呢比较就是难懂，就是我按照那个藏语和汉语就个别的这个讲义的内容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这个浅显易懂的，就是把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经名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 对，还有呢，就是讲一下这个，就是楞严记呢，就是这个记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叫这个扎毗达摩啊，就是《檀心论》当中是讲的，就是这个记名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五种意义啊，就是叫这个修多罗者啊，就是修多罗。那么这个修多罗就五种意义呢，就是首先是第一个是出生，就是出生的话呢，实际上是。 就是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能产生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我们表面上看呢，好像楞严经很薄的，但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能产生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叫这个涌泉，就是涌泉。那涌泉的话呢，我们如果用自己的智慧跟得上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永止不尽，就像泉水一样的，我们就不断的学。其实我们《金刚经》就是。 就一辈子学，一辈子念的话，那可能是就是还是有这个内容的，就是这是就每个佛经都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现世，就是现世各种不通的意义。就刚才是出生，就是这个现世的话呢，本来是隐藏的，然后依靠佛经呢，就是可以能现世。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来藏呢，就是本来的是每个众生都具足，但是你不发现，然后依靠这个经典。 就是原来这个如来藏的光明是怎么怎么，就是你可以这个显现出来啊，就是显现出来。原来这个空性的意义呢，每个法度具足的，但是没有佛经的指点的话呢，我们很多人都没办法，就是所以这个它有现实的意义。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僧摩啊，就是那么就像木匠的话呢，就是在做木工的时候呢，就是他先就是打一个线，就是然后依靠这个线呢，就是不会这个误入歧途的。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佛经的这种衡量的话呢，他就能分清这个真与邪啊。 就是，就不会呢，就是堕入邪道，就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道入邪道，就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叫这个戒慢，就是戒慢的话呢，它可以贯穿就是很多的这种法义啊，就像这个这个花曼的话呢，就是一条这个线，就是可以接在一起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这个神义地也好，实数地也好，还有这个时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就是贯穿在这个佛经当中啊，就是全部都是一条线上面，就是完全给我们就是可以展示，就是所以说啊，这个佛经呢，就是有跟这个我们的实践的论点呢，就是实践的就是一般的这个一些书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特别深深的意义啊。 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些人真的一辈子就是读一部经典，或者是一辈子学一部经的话呢，就一直就是一直可能那个就学不完的，研究不完的，就是这一点呢，就是他有这个深深的意义。那这是这个佛经的简单的介绍。那下面我们将讲一下这个他的这个翻译啊，就是翻译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中天竺的这个萨曼呢，就是波罗蜜多啊，就是波罗蜜地，就是他是注意的，就这个我们这个昨天也是讲了，就是他是这个中天竺的，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菩萨，就是然后他呢就是当时是在哪里就是做那个主要的这个翻译，就注意的话呢，实际上是他用这个翻译呢，就是因为他。 他本身也是这个近似，他自己这个带来的，自己写的，应该熟悉的。然后他就一个一个的，他也通达四国的语言的话，那就是他就是先这个就是译出来，就是他就一个一个的，就是把内容这个译出来。然后呢，就是这个无常国，就是无常国是这个印度北部的，就是应该是无尽国，是不是跟这个地方有点像通的？就是那么就是印度那个就是悲天主，就是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萨满呢，就是叫做什密迦释迦啊，就是密迦释迦。密迦释迦这个就是意愿，就是他这个意愿的话呢，就是本来这个波罗蜜多已经这个大地的翻译，然后他呢就是根据这个。 他的这种就放射来，就是就译成这个问句就章节啊，就是就一句一句的，就是他那就是进行就是整理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叫这个罗富善的这个蓝女士啊，就是有一个萨门叫做是怀帝，就是他呢就是正义啊，就是这个怀帝呢，就是做了这个正义的话呢，就是因为怀帝是他是精通这个汉语，也精通梵语的一个后来这个菩提牛支译这个。 什么包吉金的时候，他是也带过去了，就是这样的话，他是那个就是帮他就是这个翻译就是正义，就是因为他这个作证就是就可以，就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翻译的话呢，有一些大落杂吧，就是大翻译家的话呢，他就是大注意啊，或者是最后大的校对，就是他这样。然后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这种翻译呢，就是有两个民族。 都是最好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印度人就是他用印度的这个内容讲出来，然后汉族人呢就是汉语的这个语法上，这两个一起商量的话呢，就是因为两个语言要切换的时候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名词啊、习惯啊，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会出现的，就是所以两种不同的语言呢是非常的这个必要的，所以我们。 一般来讲，这个藏地的这个大藏经也好，论著啊，就是论著的话呢，几乎大多数的话呢，就是这个印度的。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班智达啊，就藏地的，就是什么什么罗刹吧，就是他们几个，还有呢，在这个上面就是注意是什么什么，就是就有些意的话，那就是前一次哪些罗刹吧这个班智达，然后一次有哪些罗刹吧班智达，又跟这个什么肯瑟米尔啊，什么会印度背部的那个梵文班，就是作为这个就是版本，就是又再次教告啊，就是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藏地的那个是怎么讲啊，就是那个大藏经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译者啊，就是译者的话呢，就是在后面有这个比较小的文字呢，就是会出现的，就是这个都会出现的。然后当时这个方荣啊，就是方荣，就是他前面的那个字太多了，我就不念了。他的那个图像就是他都不是被编到光州来了嘛，就是所以还有那么多图像还不错。他那个就是方荣居士的话呢，他是做这个毕树啊，就是毕树的话呢，就是润色，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大文学家，就是他很有这个文采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呢，就是最后那个按照这个汉文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做这个就是润色，因为他这个润色的呢，就是跟这个可能有点不同，就是所以后来呢，有些人也是说是这个《楞严经》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译经的风格不同啊，就是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他因为润的呢，就是将这个庄子啊，就是或者是汉文当中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包括这个诗句啊，就是有些里面的词呢，就是也有相通的这个运用，所以这样的原因呢，就是后来也有一些争论。还有一个事情的话呢，这个坏地啊，就是坏地这个沙门的话呢，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古本当中的话呢，就是是有的。然后这个后面的，就是包括就是现在的个别的一些高丽也好，就是大正藏也好，就是这些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放，就是没有放的话呢，像莲池大师啊，他们都认为呢，就是应该放，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后面这个不放，就他们好像这个也对这个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这个原因呢，就是都没有降，就是这个怀帝的话呢，就是有些人降的话，因为这个事件呢，就是当时菩提牛智刚好可能在长安，就是译那个就报寂静，就是好像那个这个印度萨满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在光州这个译完了以后会去了，就是所以可能他当时不在这个光州，就是有些以这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的话呢，可能已经离现在这么多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虽然没有现在那么交通方便，但是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他是说是在光州这一带的话，那经常有印度的僧人，所以他对梵语也非常精通，然后汉语也很精通，所以怀帝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译者，但是后来的有个别的版本当中呢，就是没有放，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在汉地，就是有一点这个争论，就是这些争论的话呢，我们方便的时候呢，可能也跟大家就是稍微可能需要解说，就是但这个解说的话呢，其实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就是在民国期间的话呢，一个是这个楞严经就是到底是真是假，就是这方面就是说的比较多，还有呢就是这个大乘起信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圆觉经啊，就是这些方面，因为有当时个别人就是挑起这样的争论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后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产生这个怀疑啊，就是就应该造成了很不好的这种印象。其实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谨慎，就是因为我都是非常这个担心呢，就是当时有些谤法的那些人的话呢，就是会不会现在就是在哪里，就是很难说的，就是确实是我们有些人就是什么办个这个屠宰场啊，就是这些也是很可怕的，就是可能他那个办屠宰场的人呢，就是就最后就是 在地狱里面就是不知道就是煎熬多长时间，但是如果造一个轮，就是然后呢，就是影响很多人，就是会他们的这个慧命，那就是杀死他们的话，那可能这个罪业呢就是比这个更可怕。就是我们以前学过什么这个基楼原文的注释啊，这里面引用了很多方法的这种这个校正啊，就方法的这个校正。所以，作为如果有信仰的这个佛教徒的话，那就是千万不要这个。 就是参与，就是这些，就是是这个哪些是正的，哪些是假的。其实他这个，我前面讲的吧，就是他们说这个楞严经呢，就是不一定是正的。就是这个原因呢，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方荣这个居士呢，就是他去润舍，就是这个不行的。或者有些呢，就是说是当时这个武则天的话呢，就是他就什么大运经，就是那个。 那个著述的话，那就是这个伪造的，就是因为这个伪造的，因为这个伪造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武则天下面的话，那就是这个冯永居士是他的这个宰相，那宰相的话呢，因为为了讨好这个武则天。 所以呢，就是他把这个楞严经也是假造，就是可能是给他了，就是这样的原因。其实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大运经的话呢，就是当时确实是汉地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大运经的一些注释当中呢，就是武则天就是有这个受记的，有这种说法，就是这种说法呢。 后来那个大概是公元这个422年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后来这个考古学家发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运经的翻译呢，就是不是后来，就是这个之前啊，就我们昨天讲的那个武则天寺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公元705年嘛，就是。 大概这个经这个翻译完了以后，就是大概12月份的时候，武则天这个寺的。但那个之前260年前的时候呢，就是大运经是哪个时候的已经翻译出来了啊？就是。 当时已经这个贪污称他们就是已经翻译出来的啊，就翻译出来的话呢，那公元就是422年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是在这个卑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已经翻译出来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敦煌的这个出土当中就是也是有的。后来考古学家一认为呢，哇，这个原来这个大运经呢就是不是这个武则天造的，而且。 这个大运经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藏文当中这个前译当中，也是有的啊，就也是有的。确实，大运经里面就是，到底是不是武则天很难说，但是呢，有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啊、国王啊，还有这个大施主啊，就是这些都有一些受记，就是受记是有的，就是这个是佛陀在有些经典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有不同的人，当然。 就是当时有一部分认为呢，就是这个啊，就武则天是以前是一个什么天女的化身啊，就是将来她在某个地方怎么样这个持证啊，就是很多以女性的方式来就是做这个国王啊，就这些也许是可能的，因为很多书籍都是不是那么确定的，也许是不可能的。从历史来说的话呢，好像那个武则天呢，就是也不是很多人都是并不是说是她是什么。 菩萨的化身啊，像佛一样，就是你是给他的描写呢，也许可能不是这样的，但很有可能就是他对的这个正法，就是他弘扬正法，在这些方面的话呢，跟很多皇帝就是与众不同的，有一种贡献，就是所以说，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是违禁，就是当时这个方荣就是为了讨好他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就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 当时那个就是我昨天稍微提了一下那个民国的，就是几个学者啊，就是他们呢，就是当时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说是这个经有什么什么这个，就是怀疑啊，就这样。其实这个主要是当时这个日本的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啊，就是王义宪亨，就是就这样的一个学者。 其实他不是一个有次第的学过的，虽然这个造过一些这个佛教字典呐、啊，就是这些。那么他当时这个写了一个杂志上的这个文章，就是然后，其实日本的当时的这些学者的话呢，就是真的没有任何。 考古就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旧金山的一个朱立大学的一个教授啊，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分析，就是他当时是为什么民国的就是这几个学者就是受到这样的这个影响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王先玉当时是以针对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就是唆使这个楞严经就是这个不好，就是这样的这种说法是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已经前后都已经翻译了。其实这个当时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当时派人就是然后去就是楞严经是不是这个，有一个句子说是这个是魏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很简单的，这些是不要说学术，我们很多的一般的一些这个道理的话都没办法。后来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梁启超啊，就是这一些人的话呢，他们就是受到就是这些学者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啊，就是最后呢就是在民国期间的话呢，就是他们就是就写了一些论啊，就是这样。但是呢就是真正的有依据的，就是这样的没有。它里面有些这样的是为什么楞严经？因为楞严经里面就是讲到很多什么现任的这个波茨，一些现任就是现任是在道教里面，汉地的这个道教里面有很多现，就是其实这个就在印度的这个佛教当中，就是什么样的现任都有。就是我们学这个世尊光转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世尊也是变成了现任，有时候这包括这个无比丘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个现任面前就是得到什么。然后这个现任的话也有正面的，也有这个负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印度的整个文化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现呢，就是现的话呢非常非常多的。但是这些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认为是一个是因为文笔太好，文笔太好也不一定。我们现在这个藏文的大藏经当中的话，前译后译啊，就是有一些虽然藏传佛教是当时国王持重德宗规定，就是那个印度的所有的论著和大藏经翻译的时候一定要通一个这个贵字，就是什么人名怎么翻译，这地名怎么翻译，然后周易怎么这个翻译，然后每一句话的后面用什么样的词，就是有大概的一些制定的这个贵字。但是呢每一个译者的这种什么就是他的风格都不同，就是他的智慧不同的话呢，他译下来的这个每一个经典的这种这个文笔呢，就是完全都是不相同的。那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就是翻成，比如说现在大藏经也是翻成英文啊，翻成这个各个国家的文字。那这个时候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家，就是如果是他特别就是这个有这个有文笔的人的话，那就是他描写的时候都一样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演讲的话，那就是下面那个做讲解的人的这种风格都不同，就是有些这个润色的，就是就特别好；有些呢就是润色的一般般，就是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全部是假的话，那就是这种道理呢，就是也是说不过去的。就是一个是就是他的这个文笔啊，还有里面就是提出来一些什么这个道啊，就是什么仙人呐，凡是有还有里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什么如来藏常有啊，那么这种常有的话呢是歪道的说法，就是佛教不可能，佛教一切都是讲的这个空性啊等等。其实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就没有就是真正的去靠证据。虽然他们还是当时有一定的名气，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名气呢，就还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那个英广就是那个太虚大师，我觉得太虚大师说的是很对的，就是其实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应该是像这个佛祖统记也好，这个宋高僧传也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光珠通志，就是有这些书当中的话呢，这个事件地点人物所有的这些呢，就是讲的清清楚楚，包括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卷数啊，内容啊，然后这个意思啊，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你不相信，就是然后后来的，就是过了多少多少年的，有个别人的一些预言，你要相信的话，那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就可笑的事情，就是他们就这样年后来好像那个莲池大师还是谁，是就如果有人。说那个是楞严经是魏经的话呢，那这个是应该是魔的画像还是怎么说的，就是说凡是就是即使再怎么样的话呢，就是就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可这个信任的。所以我想现在有没有不太清楚，有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给他们就是辩论，但实际上自己呢应该是在这些这个经典的这种道理上呢还是要应该因为我们有些智慧没有成熟的话呢，就是很容易 个人云亦云啊，别人说是这是假经，这是伪经。现在很多人，我那天这样的吧，就是对佛经就是不是特别了解的这些人呢，就是马上就是口口声声说这是假的，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里面有什么什么，就是他自己有一些疑惑，就是然后疑惑的话呢，实际上如果你要说是他是假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证据啊，就是要么是限量，要么是批量。如果没有这样来，然后就是自己就是就在某个地方就是有点相通，就是以这个来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现在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西方的这个亚里士多德啊，就是他们当时写出来的这些书呢，我们说是这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真正要年代的考证，只有离世来考证。如果离世不承认的话呢，那就是其他的很多方面的话呢，我们先量也没办法看见到的。鼻梁的话呢，鼻梁就是每个人的鼻梁的话呢，都可以用这个三项推理来进行这个推测的时候，有些道理呢，就是不一定这个合理的啊，就是所以说呢，我像我们这个就是尤其是就是讲到这样的这种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有一种这个信心，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佛经的内容呢，就是确实很难通达。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闻思过的，没有这个系统的学习过的这些人的话呢，别人说什么，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是跟着他们去的话，这不是这个很合理的啊。就所以说呢，我像那个就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话，那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别人还是有一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呢，我相信这些学者的话呢，也并不是什么这个其他这个恶意的，应该他们是为了就是澄清就是真假，就是他有一种学术的精神，就是这一点我们也是这个承认的。但是要学术的这种精神的话呢，至少也是在某个专业当中，比如说我要这个批判一个这个物理学的这种知识的话呢，我首先是自己应该是这个物理学家，就是否则的话呢，我这个对物理学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就是参加过一个真实系统的这种学习啊。然后呢，我就在外面这个这样这个造论也好，这样的话对这个社会，对整个这个人类社会呢，并不是一个贡献了，就是并不是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要研究的话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法，就是这个镜子到底是什么样，就是那么自己有一些相似的理由来然后进行这个推断的话呢，就是实际上这也是并不这个合理的啊。就是以后我们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这个可能多这个学习一下，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就像这个不推转的菩萨一样的，就是不管怎么样，自己对这个经的意思呢，就完全都就是通达，就是啊，就这种人呢，就是谁也没办法的。有些人呢，推可能这些经就是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这些人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去跟他们说。但有些人呢，如果没有讲清楚的话，那就是摇摆不定，就是容易这个产生邪见。如果自己真正就是从道理上去分析的话呢，那就明白啊，就是原来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当时的，尤其是历史的这种这个这种这个前后啊，就是这一点就是也很重要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学术，尤其是有一些学术界跟他的这个判断方式跟我们这个宗教的，就是宗教其实是带有这种这个信仰的。然而这个信仰跟就是我们这个学术的这种分析啊，就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现在有些西方学者的话呢，对大圆满的是啊，就是说啊，就这个没有什么必要保密的，就是这个谁都可以公开啊。就以前我们去的时候都是有个别教授说啊，这个上师心地啊什么这些的话，你随便可以公开，我看过里面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东西啊。就这种说法呢，对他个人来讲是他真的心里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呢，就我们要就是对要分析一个知识的话呢，就是对尊重这个对方的这个文化啊，就是文化，就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呢，还是那个民间文化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文化，就是那么这个可能它的这个背景就是要了解，就然后自己呢就是对这个学的什么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你如果要 波持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呢，那你先要通达这个藏传佛教啊，就是藏传佛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要波持一个汉传佛教的话呢，那你先就是通达汉传佛教，你汉传佛教一窍不懂，然后呢你要说他的这个辩证道士的话，那就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就稍微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这个楞严经的话，那就是确实是是这个非常好的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密法的这个经典呢。就是像寒山大师他们介绍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这个观定部的，就是里面包括经义介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大正藏当中的话呢，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密续里面啊，就是应该是在汉地来讲是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密续的这种窍诀啊，就是也可以放在一个密续的这个窍诀当中。因此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个学习啊，就是这部这个经典的话呢，大家也应该认识这个如来的这个密印啊，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这个楞严经的妙义这个精华啊。就是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